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。
立刻好几双粗壮的灰色的手抓住了他，六七个人鱼把他从陶敏身边拽开，他们开始摇着绿头发的脑袋哈哈大笑。你只能带走你自己的人质，其中一个对他说，别管其他人。不行，哈利气愤地说，但嘴里只冒出两个大气泡。你的项目是救出你自己的朋友，别管其他人，他也是我的朋友。哈利指着豪敏嚷道，一个银色的大气泡无声地从他嘴唇间冒了出来，而且我也不希望他们死掉。秋张的脑袋靠在豪敏肩上，那个银色头发的小姑娘脸色铁青，看上去毫无生气。哈利挣扎着想摆脱人鱼，但他们笑得更厉害了，又把他拉了回去。哈利绝望地看着四周，其他勇士都上哪去了？如果他把罗恩送到水面，再回来解救豪敏和其他人，还来得及吗？他还能找到他们吗？他低头看了看表，想知道还剩多少时间。表停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周围的人鱼突然兴奋地指着他的脑袋上方。哈利一抬头，看见塞德里克正朝他们游来，他脑袋周围有一个巨大的气泡，使他的五官看上去都被拉长加宽了，显得非常滑稽。迷路了，他用口型说，神情十分慌张。芙蓉和克鲁姆也快过来了。哈利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他看着塞德里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割断绳子，救出了秋张。他拉着秋张往上游去，很快就不见了。哈利环顾四周，等待着，怎么不见芙蓉和克鲁姆呢？时间不多了，根据那首歌里唱的，过了一小时，人质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人鱼突然欢快地尖叫起来，那些抓住哈利的人鱼松开了手，扭头向后张望着。哈利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庞然大物正朝他们游来，下面是人的身体，穿着游泳裤，上面是鲨鱼的脑袋，是克鲁姆。看来他想给自己变形来着，可是不太成功。半人半鲨鱼的克鲁姆径直游向豪敏，对着他身上的绳子又扯又咬。问题是克鲁姆的新牙齿结构古怪，凡是比海豚小的东西他咬起来都很别扭，而且哈利可以肯定克鲁姆的动作并不小心，他简直要把豪敏撕成两半了。哈利冲上前去，重重拍了一下克鲁姆的肩膀，举起那块尖石头。克鲁姆一把抓过去，开始砍砸豪敏身上的绳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就成功了。他抓住豪敏的腰，没有再回头望一眼，就带着他迅速升向水面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哈利焦急地想。只要能确信芙蓉正在赶来，怎么还不见她的影子呢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他抓起克鲁姆扔下的那块石头，但是人鱼纷纷围拢在罗恩和小姑娘身边，对哈利拼命摇头。哈利拔出魔杖，闪开。他嘴里只冒出一串气泡，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人鱼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因为他们突然都不笑了，一双双黄眼睛盯着哈利的魔杖，显出很害怕的样子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他孤身一人， 但哈利从他们脸上的神情看出，他们和巨乌贼一样，对魔法一窍不通。我数到三，哈利喊道，一大串气泡从他嘴里喷出，他竖起三个手指，确保他们明白他的意思。一、二，人鱼散开了。哈利冲上前，开始砍砸把小姑娘捆在雕像上的绳子。终于，他也自由了。哈利拦腰抱起小姑娘，抓住罗恩长袍的领子，两腿一蹬，离开了水底。他前进的真慢啊！他滑动着戴普的双手，却再也不能推动身体向前。他拼命拍打戴普的双脚，但罗恩和芙蓉的妹妹像两只装满土豆的口袋，拖着他往下沉。他眼睛望着上空，他知道自己一定还在很深的水下，水面望上去还是漆黑一片。人鱼和他一起游上来了，他看见他们轻快自如地在他周围游来游去，望着他在水里挣扎，是不是时间一到，他们就会把他拉回到水底去？他们会不会吃人？哈利使出吃奶的力气游着，最后两条腿都发僵了，肩膀也因为罗恩和那小姑娘的拖累而痛得要命。他越来越喘不上气了，他又感觉到脖子两侧疼痛难忍，他开始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嘴里的湖水是多么潮湿，多么寒冷。不过沉甸甸的黑色已经越来越淡，他可以看见上面的天光了。他用戴普的双脚奋力踢蹬，却发现他们又变成了普通的脚，他开始感到晕晕乎乎，但他知道日光和空气就在十英尺的上方，他一定要到达那里，一定。哈利踢蹬着双腿，速度那么快，用了那么大的力气，他的肌肉似乎都在尖叫着发出抗议了，他的脑袋里仿佛也浸满了水，他喘不上气来，他需要氧气，他必须前进，不能停止。突然，他感到自己的头猛地露出了水面，美妙、清新、凉爽的空气拂过他潮湿的脸庞，他感到隐隐作痛。他大口地吞咽着空气，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好好呼吸过。他一边喘着气，一边拉着罗恩和小姑娘继续向前。在他周围，许多绿发蓬乱的脑袋和他一起冒出水面，但他们都对他善意地微笑着。看台上人声鼎沸，又叫又嚷，一个个似乎全都站了起来。哈利猜想他们大概以为罗恩和小姑娘都死了，但他们错了。罗恩和小姑娘双双睁开了眼睛，小姑娘看上去惊恐而迷茫，罗恩只是吐了一大口湖水，在明亮的光线下眨了几下眼睛，便转向哈利说，全湿透了是不是？接着他看见了芙蓉的妹妹，你把他也弄上来做什么？芙蓉没有出现，我不能把他撇在下面，哈利喘着气回答。哈利，你这个傻瓜，罗恩说，你该不会把那首歌当真了吧？邓布利多不会让我们哪一个人淹死的。那首歌里说，那只是为了让你们在规定时间里回来，罗恩说，但愿你在下面没有因为逞英雄而耽误时间。哈利觉得又泄气又恼火，对罗恩来说这一切都没什么，他睡着了， 他感觉不到在湖底下是多么阴森恐怖，周围都是拿着长矛的人鱼，一个个都像是杀人的老手。好了，哈利没好气地说，帮我拉他一把，他大概不很会游泳。他们拖着芙蓉的妹妹汤水走向岸边，裁判们都站在那里望着，二十个人鱼像仪仗队一样陪伴着他们，嘴里还尖声尖气地唱着难听的歌。哈利可以看见庞弗雷夫人大惊小怪地围着豪敏、克鲁姆、塞德里克和秋张团团转，他们都裹着厚厚的毯子。哈利和罗恩游进岸边时，邓布利多和卢多巴格曼微笑地望着他们，珀西脸色煞白，看上去年龄比平常小了好几岁，急不可耐地冲过来迎接他们。与此同时，马克西姆夫人正在使劲拉住芙蓉德拉库尔，芙蓉完全歇斯底里了，拼命挣扎着要往水里扑。加布里，加布里，他还活着吗？他受伤了吗？他很好，哈利想告诉他，但他太疲劳了，连话都说不出，更别说大声喊叫了。珀西抓住罗恩，把他拽到岸上，邓布利多和巴格曼把哈利拉了起来，芙蓉挣脱了马克西姆夫人的阻拦，一把搂住了妹妹。是格林迪洛，那些格林迪洛朝我进攻。哦，加布里，我以为你们都到这儿来。庞弗雷夫人说，她抓住哈利，把他拉到豪米和其他人身边，用一条毯子严严实实地裹住他。他觉得自己仿佛穿上了束缚犯人和疯子的约束衣。庞弗雷夫人还把一种火辣辣的药剂强行灌进他的嘴里，顿时就有热气从他耳朵里冒了出来。哈利，干得好，豪敏喊道，你成功了，你完全是自己解决的。其实，哈利说，他刚想跟他说说多比的事，但一转眼看见卡卡洛夫正注视着自己，几个裁判中唯有他没有离开桌子，也唯有他看见哈利、罗恩和芙蓉的妹妹平安回来后没有露出喜悦和宽慰的表情。是啊，没错，哈利改口说，并故意提高一点声音让卡卡洛夫听见，你的头发里有一只水甲虫，豪米恩，克鲁姆说。哈利感到克鲁姆是想把豪米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自己身上，也许是为了提醒豪米，刚才是他把他从湖底救上来的。但是豪米不耐烦地拂去水甲虫说道，可是哈利，你超过时间了，你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我们吗？没有，我找到你们并不算晚。哈利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，现在他离开了水面，便完全清楚邓布利多肯定布置了有效的安全防御措施，不会允许人质因为勇士没有露面而丧生的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呀。他为什么不能抓起罗恩就走呢？他完全可以第一个回来的。塞德里克和克鲁姆就没有浪费时间替别人操心，他们没有把人鱼的歌当真。邓布利多蹲在水边，正在和那个首领模样的特别粗野凶狠的雌人鱼密切交谈。邓布利多发出了人鱼在水面上发出的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，显然他也会说人鱼的话。最后他站直身子转向其他裁判说道，先开个碰头会再打分吧。几个裁判聚在一起，庞弗雷夫人从珀西紧紧拽着的手里救出罗恩，把他领到哈利和其他人身边， 给了他一条毯子和一些提神药剂，然后又过去领来芙蓉和他的妹妹。芙蓉的脸上和胳膊上都是左一道右一道的伤痕，袍子也撕破了，但他似乎毫不介意，也不让庞弗雷夫人替他清理干净。去照料加布利吧，他对庞弗雷夫人说，接着又转向哈利，你救了他。他激动的几乎喘不上气，尽管他不是你的人质。是啊，哈利说，他现在真希望自己当时别管这三个姑娘，就让他们拴在石雕像上好了。芙蓉低下头，在哈利的每边面颊上各亲了两口，然后又对罗恩说，还有你，你也帮了忙。是啊，罗恩说，一副满怀期望的样子。是啊，帮了一点忙。芙蓉扑过来也亲了他几口，豪敏看上去气得要命。但就在这时，卢多巴格曼那被魔法放大的声音在他们耳边突然响起，把他们吓了一跳，也使看台上的观众顿时安静下来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们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人鱼首领莫库斯把湖底下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们。我们决定在满分为50分的基础上给各位勇士打分如下。芙蓉·德拉库尔尽管表现出了对炮头咒的出色运用，但在接近目标时遭到格林迪洛的攻击，未能成功解救人质，未能成功解救人质，我们给他25分。看台上传来一片掌声。我应该得0分的，芙蓉摇了摇她优美的头，声音沙哑地说，塞德里克·迪格里也采用了炮头咒，他是第一个带着人质返回的，但他在1小时规定时间外超出了1分钟。人群中好奇趴奇的学生们热烈欢呼，声音震耳欲聋。哈利看见秋张用火辣辣的目光望了塞德里克一眼，因此我们给他47分。哈利的心往下一沉，如果塞德里克都超过了规定时间，他肯定也超时了。维克多尔·克鲁姆运用了变形术，虽不完整但仍然很有效，他是第二个带着人质返回的，我们给他40分。卡卡洛夫巴掌拍得格外起劲儿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哈利波特服用了塞囊草，取得了惊人的效果，巴格曼继续说道，他最后一个返回远远超过了1小时的规定时间，然而人鱼首领告诉我们，波特先生是第一个找到人质的，他没能及时返回，是因为他要确保所有的人质都安全返回，而不是只关心他自己的人质。罗恩和豪敏都半是遗憾半是同情地望了哈利一眼。大多数裁判说到这里，巴格曼非常不满地扫了卡卡洛夫一眼，觉得这充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风范。然而波特先生的分数是45分。哈利的心欢跳起来，他第一次与塞德里克打了个平手。罗恩和豪敏惊讶极了，呆呆地望着哈利，然后开心地哈哈大笑，和其他观众一起拼命鼓起掌来。真有你的，哈利！罗恩在喧哗声中扯着嗓子喊道，原来你不是犯傻，你是在表现道德风范。芙蓉也在用力拍着巴掌，但是克鲁姆显得很不高兴，他又想跟豪敏搭话，但他只顾为哈利欢呼喝彩，根本不理睬他。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将在6月24日傍晚进行。巴格曼继续说道，勇士们将提前一个月得知项目的具体内容，感谢大家对勇士们的支持。结束了，哈里迷迷糊糊地想。这时庞弗雷夫人开始护送勇士和人质们返回城堡，去换干爽的衣服。结束了，他通过了，他什么也不用操心了。直到6月24日，哈里踏上进入城堡的时间时，心里想到，下次再去霍格曼德村，一定要给多比买一大堆袜子，让他一年到头每天都能穿上一双新袜子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